好，大家晚安。我们今天进入这个印度佛教史的第十一讲，就是部派的分化。在之前我们主要重点放在整个原始佛教，因为原始佛教是整个佛法的源头。那么原始佛教在佛灭100年之后就开始所谓的部派的分化。那这个部分呢，我主要的两个教材哈，我主要是这个部派的分化，我主要是以印度佛教思想史哈，印度佛教思想史的这个第二章的第二节，好，因为印度佛教思想史是导师最晚哈这个完成的一本佛教史的著作哈，那关于分化方面呢，可是怎么样可以说是最精要，好，那但是呢。印度佛教史，这个印度之佛教，跟这个部派分化有关的，那就是所谓的这个第五章，在印度之佛教的第五章呢，那有谈到这个阿育王，因为部派的分化跟阿育王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把印度之佛教的这个第五章作为补充的教材。那今天呢要讲这个部派的分化，我想先讲一下这个补充教材这个部分，好，然后再回来，因为呢在分化的地方呢第二小节有提到那个阿育王跟佛教的问题，那我想我们先来看一下补充教材的部分。好，那补充教材第一节呢很简单的主要在说明那个阿育王呢有两个别号，一个叫做法阿育，一个叫做黑阿育，好，也就是他早期呢他不是一个很好的王，所以形容他为黑色的哈。后来呢他当到第九年的时候呢，一个因缘让他改变了，他皈依佛教，所以呢变成一个非常好的王，那称为他为法阿育，这两个名称哈。还有一点就是说对于佛陀的纪元我们一般很难知道，因为佛教印度是一个不重视历史的民族嘛，所以对于佛陀的纪元呢有三个说法哈。第一个说法就是最早的一本书就是那个印度之佛教，它是以佛灭佛缘，就是佛灭116年作为阿育王的这个当国王，佛灭160年，阿育王当国王，那个这个可以考，然后再往前推160年，那就是佛缘。可是后来那对于这个阿育王的这个到底什么时候呢，那其实总共有三个说法。那早期印度之佛教是以佛灭160年，可是呢印度佛教思想史是以佛灭多少116年，好，这边是讲116年，可是印度佛教思想史是用160年，那导师晚年是用160年这个说法，好，因为这个16跟60呢有时候呢他就是笔误啊，那早期认为是116年，那但是呢印度佛教思想史是160年来说定。好，那我想这第一节我们看过第二节回来看会比较清楚一点。好，我们先来看第二节。阿修卡王阿修卡王就是阿育王他的政教政治跟这个政教这个比较蛮有意思的这个阿育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我们佛教史上，然后在整个印度历史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佛缘61年，马其顿冥王亚历山大这个亚历山大帝是在欧洲是非常有名的，亚历山大帝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帝那么因为这个印度之佛教它是文言文所以需要解释，因为当时的这个印度有内乱，所以当时的国王叫做坦喀斯罗王邀请这个亚历山大来帮忙平乱所以这个亚历山大呢就引兵侵入印度，到达五河流域五河流域就在西北印嘛 哈、哦，那本来还要想更往东到这个恒河平原，后来是因为呢将士不想东行，因为气候上不一，哈、哦，这个欧洲的气候跟印度的气候不一样，所以士兵们不想走了，啊、哦，结果也就没有往东，就哈、哦、这个驻兵就留守在这个啊、哦、印度河就啊。哦啊，留守，然后呢，这个国王呢，亚历山大就回去了。好，那就是说，亚历山大王有一些兵呢、啊，是留守在五河流域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部分亚历山大势力已经到达印度河，这代表什么？代表亚历山大欧洲的一个势力到达印度河，五河就是印度河。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旃陀罗觉多，哈、哦。这是谁呢？这是阿育王的祖父，哈、哦，旃陀罗觉多呢？他呢？啊、哦，这个是音译的哈，啊，这个是意译，啊、哦，名字的意译哈、哦。他出自茂迪，也就是孔雀王朝的种姓，哈、哦，就是中印哈、哦。那么这时候呢，他说趁间纠合西北印之士卒，来赶走了马其顿的守兵而独立。哈、哦，那，哎，那他是怎么来的？这里没写啊、哦。这他是怎样？他好像后面也是，他是哈、哦，他是被国王，哈、哦，他本人也是一个王，一个类似宰相这样的一个地位。可是呢，他对国王的建议，哈、哦，当时的国王这个不采纳，就把他贬到这个西北印这里来，哈、哦，西北印大概就是靠近五河流域，哈、哦，那他就被流放，他等于是被流放，被国王流放到这个好、哦、印度河这里。那可是现在亚历山大这个欧洲的势力来了，然后就那国王是回去了，那守兵就留在这个点。那么他本着民族哈、哦、民族的意识。他纠合了西北印的这些哈、哦、这些士族们哈、哦，把这个外来的这个、外国的这个马其顿的守兵给他赶退了，然后独立，哈、哦，然后又东下呢，又废了这个难陀王哈、哦，就是当时他被他贬的这个国王哈、哦，因为这个国王不是很好，那么他势力强大了，他就把这个国王废掉，那么统一了中印、西印。跟北印三个印，哈、哦，就是，哎，算是势力整个范围还蛮大的。当时统一了中西北印，再建摩羯陀帝国，哈、哦，摩羯陀帝国。我们说摩羯帝国最早的是谁啊？最早就是佛陀时代的时候，频婆娑罗王，对不对？哈、哦，频婆娑罗王。那么，之后呢，就是娑罗王可能传到这个，哈、哦，后来。他就取而代之了，哦、他废了这个难陀王，那么取而代之了，哦、再建这个摩羯陀帝国。那这时候他的王朝就叫做孔雀王朝，孔雀王朝。哦、所以阿育王的王朝叫孔雀王朝，都于这个波扎里子城，这个就是叫有名的华士城，这就是华士城。好、哦，孔雀王朝，阿育王是首都华士城。那这个旃王就是旃陀罗吉多哈，就是阿育王的祖父呢，他非常拥护佛教，政治也非常的修明啊，清明哈，治国呢有24年。那么他的儿子哈，宾头沙罗王哈，那么也克成爵业，就是继承父业哈，那又经过就是祖父经营了24年，那他的父亲呢经营了25年，然后接下来就是阿育王立，啊、哦，这个三代啊、哦，可以说的是，非常的这个好的一个国王在啊、哦，这个统领着。当时的佛灭呢，已经是160年，就是说阿育王他当国王的时候是佛灭160年，啊、哦，这个是印度知佛教这本书的年代。就是那用往上推，那就是佛灭于什么时候？好，这是第一段，就是孔雀王朝的一个成立，啊，它的一个经过，啊，经过到阿育王已经是第三代。下面第二段哈，啊，迦王未立，请 好，就是他还没有当国王的时候，阿育王还没有当国王的时候，好，还没有当国王的时候呢，他曾经是一个一个王子的时候呢，好，当这个王子不是太子跟王子不一样，他只是一个王子哈，他曾经平乱了这个坦萨斯罗的一个事变，好，他曾经带父亲呢平乱这个事变，好，那因为平乱这个事变呢，颇得臣民的好评，好。那么我曾经看过阿育王那个日本人翻译的翻译的一个，就是说其实他的父亲不太喜欢他，好，然后就这个战乱就想说啊就让他去啊，就没想到哈，这个有帝王命的人就是这样，嘿，反而因为这个事变让他建立有功，好，那么这个功呢得到臣民的非常的好感，好，那兵王就是他的父亲哈。这个病危的时候呢，哈，群臣本来他父亲要立这个长子，好，要立长子，好，那么父亲哈，这个兵王是这个意思，可是群臣要拥护谁？拥护阿育王，好，那么惧太子修士摩，好，而使之，哈，就是说这个变成就是说，你要说死也命也，好。那虽然他的父亲是想要立太子，但是群臣，哈，认为这个阿育王比较有前瞻性哈，那么各方面表现比较好，那么为了国家，那应该是要拥护阿育王哈，所以这个好，那么当这样子的一个宫廷的一个斗争，很类似我们中国，好，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这个当然就是他的父亲呢、啊，就是很愤害而死啊哈，就是可是也没办法啊，他已经老了也没权力了哈，那可是他希望是传给长子，可是这个群臣都不愿意啊哈，那也蛮遗憾的哈，又很生气又很遗憾的而死哈，那么这个当然他的这个太子当然后来也死了，好，当然也已经经过内斗了哈，后来就是阿育王哈继承了祖父的余绪，雄才大略，好，你看那个他的祖父就是本来是被贬的一个臣子，后来能够取而代之，好，一个帝国，好，那他还跟他在小时候他就常常听这些这些讲他祖父的一些事情，他也非常的向往，好，所以他有他祖父的这些风范哈，就雄才大略，那么讨伐不成，他就是对不臣服的，那么就加以好攻打，开印度统一之局。好，在印度之前哈，当然就是说中印度是一个，你看我们在佛陀时代我们知道说有摩揭陀国，还有呢乔萨罗国哈，当时是两个大国哈，可是呢这个到了他的父亲的时候，你看已经什么这个中印、北印、西印已经三个都能够统一了哈，三个地区都统一。到了阿育王，你看他的威声哈，他的这个威声金玉哈，域外就是他比他祖父还要更厉害。他的声势东达缅甸，好，南到西兰在这个印度南方的一个岛嘛哈，西北的马其顿、叙利亚跟埃及，好，你看这个都是欧亚地区咯，齁，这个中亚西亚这一带咯，齁，叙利亚、埃及上，甚至于到了埃及了，齁，那并未怀德，齁，远程其身教者，齁，就是齁，他的声威远非常的齁远博。好，下一段齁，孔雀王朝大业之成，齁，就是孔雀王朝在印度历史上以及在印度佛教史上是非常了不起的。那么他能够有这么样了不起的一个大业，好，他的能够成功呢、啊？那么印顺导师归纳出，外在原因是因为希腊文明的输入，一个地区文明，我们说新的血轮呐、啊，哈，那希腊虽然他入侵，但是随着希腊的入侵，希腊的文明也带进来，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从印度的这个塔的那个雕刻里面可以看到哈，像我们中国人 对于人物的雕刻非常的保守，好，就是简单的衣服的那种哈，就是线条，不太有身体的这种哈形状。可是呢，希腊人他们对于人物的雕刻非常的什么，好写实的那种雕刻哦。那印度因为受希腊文化传来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那个桑奇塔那个对于佛陀的雕像哈，它下面的这些什么游四城门的那些雕像，也都是蛮有希腊艺术的这样的一个输入的一种影响，好，所以说整个孔雀王朝，好，它的这个大业啊，归纳出哈，导师归纳出两个原因，一个是希腊文明的输入，加入了心学论，一个是得力于佛教，还更多。就是佛教对于这个孔雀王朝有很大的注意，那这为什么等一下后面会讲。好，那先说希腊文明哈，希腊文明怎么样输入呢？我们刚刚知道说亚历山大来侵哈，这个借着要援助，那么来侵，那么受到恒河流域联军的抗拒，哈，就终于阻扰他东进之心，那这我们刚刚讲过哈，他本来到达五河流域印度河，本来还这样继续想到恒河，可是呢士兵们不想，好，再加上什么这个印度本土的联军的抵抗，好，阻止了这个亚历山大的入侵印度河。那么亚历山大后来就离开了，回去了，好，那么虽然有一些驻兵留下来，可是被这联军怎么样，好，给他赶走了，好，给他抗拒赶走了，所以北印啊，好，即启谋独立，好，就北印啊，就这个印度河就相当于北印嘛，哈，就独立了。好，北印就独立了。好，那么印度民族的能够融合啊，印度民族的融合精神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好，就是说这些好，我们知道说，印度民族有所谓的雅利安人跟非雅利安人。好，那这个倒是这个是我们佛教会产生的那个是，我们从前面讲到的佛教的发展，这个雅利安人跟非雅利安人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哈，而且解释呢，可是这个时候面对的希腊文明的入侵，好，那么旃陀罗基多联合来抵抗，好，那就是说咱们印度民族自己能够什么团结。好，那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那为什么能够团结？那导师认为说，这个是佛教民族平等论的影响。好，受佛教民族平等论，因为印度是有非常多的民族啊，好，有雅利安人、非雅利安人等等的这些，那他们能够团结，那应该是受佛教，好，这个所谓缘起平等这样的思想的影响。好，那么印度民族，好，沐浴于佛法已经100年了，哈，到阿育王出来之前呢、啊，已经有100多年了，哈。那么孔雀王朝的兴盛，它的盛衰跟佛教相中始，好，就是孔雀王朝兴的时候，哎，佛教也达到顶峰；孔雀王朝开始衰落的时候，哎，佛教也开始衰落。所以曾经有人说，佛教因为怎么样？因为佛教，然后呢，这个因为佛教，然后印度这个衰落哈，就是佛教嘛，就是佛教印度因为信佛而衰，好，不是后来佛教因为最后密教然后就消失了嘛，所以有人说啊，佛教印度因为信佛而衰亡。这样的说法导师是不认同的。为什么不认同？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说，阿育王孔雀王朝确实呢因为信佛而盛，好，后来因为这样也不信，慢慢的好，这个比较没有那么信，那么 国家衰，佛教也衰，所以不是说信佛教就会衰，而是怎么样，孔雀王朝是一个代表，信佛教达到高峰，好，反而呢，你这个慢慢的不信佛了，那这个国家反而衰了，好，所以这个我们前面有讲到这个，曾经有人认为说，印度因为信佛而衰，那导师不认同，为什么？就孔雀王朝就是一个很好的代表，好，因为信佛而兴。好，阿育王他出城 当国王的时候呢，那么群臣以拥戴公，多有以此交往者，就是说他后来成为国王了，那么这些拥护他的人当然就会觉得自己有功劳哈，那么就一觉得自己有功劳就会骄纵哈，所以阿育王呢也很不客气的呢大杀以情反侧哈，所以他早期我们刚刚讲说他有个黑阿育，就是他开始当国王的前九年呢是非常哈这个不择手段的哈，这个也可以说是非常残暴的哈，对于反对的哈大杀以情反侧，那么兄弟啊，就是他也一定有很多的兄弟哈，多被杀哈，即使是这个弟婿，就是这个弟婿应该是他的同母嘛，应该同父母的一个兄弟，后来本来是当做他的一个父的这个王，后来他对这个朝政没有兴趣，他发心出家，那么。我是看那个翻译的故事书是这样说哈，他出家，但是这里说呢，哎，好像也不得善终，啊，就是他早期是非常残暴的，对于反对的，当然也是非常用心于这个政治，啊，那也非常残暴。那兵锋所至，哈，这个如杀无算，就是杀很多人，啊，一直到呢第九年，他做王第九年呢，才皈依三宝，作为一个在家居士。并且呢科石以记载他的忏悔，那这句话很有名，他的忏悔文说，一个做国王的人必须要先自治，然后才能服敌，一个人如果不能战胜自己，怎么能够战胜敌人呢？这是他在皈依三宝以后的一个忏悔，要先克服自己才能战胜敌人，这是很有名的一句话。那么是谁让这么大的能耐能够让这么一个黑阿育变成白阿变成法阿育呢？那么据说引起他信心的是一位叫做护比丘或者叫做善觉那么据说是一位沙弥据说是一位沙弥王见之而有感，就是说这个他只是一个沙弥，这个阿育王看了有所感，那么就皈依三宝了，所以人家有一句话叫做沙弥虽小怎么样不可亲，沙弥虽小不可亲，那王子虽小也是不可亲的，那么这个度他的是一位沙弥。那么下一段就王于佛教事业热忱来看，当然这个他对佛教事业非常的热忱，那么来看的话，王之正信佛教是不可怀疑的，但是呢他虽然非常的对佛教事业非常的热忱的护持，但是对于婆罗门教以及耆那教等也给予怎么样尊重跟维护因为他在他心目里面啊，所谓的宗教乃是广义的道德宗教者，所以我是宗教师就是一位社会教育工作者所以宗教是一种广义的道德，虽然有浅深之间呐有高有低但是呢都可以怎么化导人为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只是层次的高低不一样。那么从这边可以看出来，阿育王的心胸是非常广大的他虽然信佛而能给予异教徒信仰的自由跟尊重，那可以说不是一种偏激的政治家他算是一个蛮好的国王。好，那他对佛教是怎么样的呢？下一段，王沐浴于佛的教化之后呢，也就之后呢，他非常的诚信于这个佛法因此呢仁慈为政他在政治上就变成非常仁慈，不是像以前那么残忍不同意见就杀他在政治上他非常的仁慈，宽刑赋，就是对于刑罚以及赋税方面也非常的宽而且据说还施以医药 哈，就像我们现在就是每一个这个乡公所有一个什么医疗中心这样子，哈，是医药肺余裂啊，就是这种杀生的事情啊肺子，好，那么对于国际之间的友邦，那么也都会想的和睦，好，来那个和睦，好，和睦哈，那为政法的兴隆，人民的安宁与幸福哈着想了，那力防各地的明德沙门及婆罗门，好，就是宗教师。哦，他不偏于佛教，他对于这个各宗教师都非常的尊重，好，为了好人民的幸福安宁，为了政法的兴隆，好，那么去拜访好这个宗教师，那么并且在国内国外呢设置政法大官以主其事，政法大官，好，那么从他灌顶后的13年到28年。好，总共大概有15年之久哈，好几次的发力哈，说呢，真正的胜利在宗教而不在武力。好，所以阿育王可以说是佛教真正的所谓的一个转轮圣王。好，胜利在宗教而不在武力。好，转轮圣王就是这样子哈。那王有为佛教四众弟子。特发的一个命令，哈、哦，那么也刻在那个石刻上，哈、哦。王灌顶后20年，哈、哦，那么他发心去寻礼佛陀及佛弟子的圣迹，哈、哦，并且呢，在这个圣迹道上啊，建了大石柱，有五个地方，啊、哦，这是非常有名的，到现在我们都还可以看得到的。好、哦，你看已经多少年了？2000多年呢。好，那这样的一个石柱还留存着哈，其中南毗尼园的石柱上面呢、啊、刻一个马像啊，我这个下次有机会看看有没有这个图像给大家看哈，石柱上哈一个圆圆的石柱，那上面有这个哈四面呢、啊、有这个像，就有马像，现在还存在的，好，刻文也明白的啊，这个刻文也可以看得清楚。里面写什么？大概是说某一年呢、啊，这个阿育王来啊，好、啊、自己来礼释迦牟尼佛诞生之处。好、啊，这个南毗陵园是释迦牟尼佛的诞生处嘛？好、啊，那这个课文上有这么写。好、啊，这个寻礼之事呢，被载于《阿育王经》啊。好，这个《阿育王经》主要在说明这个阿育王到各个圣地，哈、啊，佛陀的圣地去寻礼。那他为什么要到各圣地去巡礼呢？那据说是因为这个优婆橘多的这个指示建议，好、哦、教导，好、哦、优婆橘多，这位优婆橘多也非常有名的啊、哦。那优婆橘多很有意思啊、哦。那据说呢，这位优婆橘多啊、哦，他所教的弟子，只要经过他指导的，一个一个都是阿罗汉。好，然后他指导一个阿罗汉呢，他就呢拿一根竹筷子，然后往山谷里面一丢。好，后来这个山谷这个有多少筷子？听说山谷是满的。啊、嗯，你说有这么多哈、哦？这个优婆橘多，好、哦，他所指导的这个弟子都证阿罗汉。好、哦，那后来呢，王也曾经这个理这个菩提树。好，我们知道菩提树是佛陀成道的树，菩提树。那么对着菩提树也广施供养，哈、哦。那并且广施供养，并且建了84000塔，分至佛舍利。好、哦，那么到处建塔，为什么要设塔呢？就是为了让民众能够瞻礼佛陀的舍利。好、哦，说遍布好、哦、世间，阎浮就是世间，就是印度了。好、哦，他为了让百姓嘛能够瞻礼佛陀的舍利呢，那到处建塔，84000之形容，啊、哦，很多，哈、哦。那王所建的佛教金色，金色就是道场，哈、哦，现在没有一个看到，啊、哦，都没有了，哈、哦。但是所建的塔婆就是佛塔，哈、哦，就是舍利塔、骨灰塔呢。那么在唐玄奘，哈、哦，他到印度取经的时候呢，那么唐玄所看到的。记录说，哎，大概有500个，500多个， 好，五百多个。可是现在呢，所看到的塔呢，现在大概只剩下桑奇塔是很有名的，桑奇塔一个，还有这个普尔呼塔，好、哦，在这两个，好、哦，特别是桑奇塔是最有名的，好、哦，一般人会朝圣啊，会都会去看看这个桑奇塔，好、哦，就金色已经没有了，但是塔还可以看到一两个，好、哦，有王所建的石柱，好、哦。那么上面有写的名就是有写的，有的是没有写，好，石柱上面哈。那玄奘所建的啊，大概石柱总共有十六个石柱，但是现在所剩下的代词有九个地方，有石柱，好。那么王在阿育王在这个的石刻呢，在印度的宗教宣传上啊，到现在都还有非常大的价值，他那个石刻。因为印度它不重视命历史嘛，哈、哦，所以根本两千多年前的这个阿育王的事情根本不记得，哈、哦，哎，可是现在考古发达了，那么从这考古知道说，哦，他们的祖先，哈、哦，这个阿育王曾经，哈、哦，对佛教这么样的热忱的拥护，那我是听的，我现在听说现在的印度的国旗呀、啊，上面就有那个石柱像，是不是？好、哦。国旗，印度的国旗。我上次是看到一个报道，我现在我还不确定一下哈，就是说，他们的后来印度是从英国独立嘛，好，独立之后他们的国旗，我们下次再考证一下哈。我上次是看到，也就是说，他们国旗上就是那个阿育王石柱作为他们的一个国旗。好，我们下次再看看哈，就可见他们对阿育王，哈，这个是。他们的祖先哈、哦，阿育王是哈、哦、这个蛮敬仰的，哈、哦，所以阿育王的石刻，哈、哦，对于印度宗教的宣传哈、哦，到现在还有很大的价值。好、哦，他非常信佛，他三次以阎浮师，哈、哦，就是曾经想要做布施哈、哦，那他的布施，你看他的儿子摩悉陀出家，女儿哈、哦、女婿。好，都先后出家，好，那不但那他的儿子、女儿、女婿出家，而且呢，派明德到各地去宣法活法。那个，等一下我们有一个图表，说派谁到哪里去，哪到哪里去，好，这是啊历史上可记载的很确实的，好，派各个高僧大德去各处弘法。你看这么大的一个护持的一个哈、哦、国王，可是他的晚年呢，啊、哦、晚年蛮可怜的哦，被这个王子跟大臣所哈、哦、所这个限制了哈、哦，那不得志哈、哦，那么最后晚年他只剩下一个什么半颗的阿摩罗果哈、哦，那么做可以做布施，他一生可以说对于佛教非常大的护持，你看。建寺哈、哦，那么建塔，那么还有呢，建石柱，啊、哦，建寺庙这要做多大的护持啊？可是晚年啊、哦，再高的权位，那么总是会有这个啊、哦、堕落的时候，晚年也只有剩下一点点的东西可以做布施啊、哦，所以据说呢，他非常的啊、哦、这个。晚年非常哈，非常受限的哈，不能像以前这么大布施。好，那这是他的一个生平。那下面段就要看到他跟佛教的关系。说一些有部说，王因为野色的哈建议呢，这个引礼这个优婆居多。那么王的这个阿育王会礼圣基啊，建塔婆啊，都是这个优婆居多的哈这个教化。好，这是说一切有部说的。那同迭部呢说呢，王因为怀疑呢，那想要有所怀疑，那么想要求解答，那么就迎了这个摩托罗的这个目犍连子提须。好，那这个是不同的部派有这样的对阿育王的一个记载。好，那他的王子出家，那么那我们现在是这样哈，就是说因为印度历史我们不太清楚。但是呢，从一件事情可以看到阿育王的一个对当时的一个佛教内部部派的一个态度哈。他说，当时王子呢，摩悉陀 他出家的时候呢，他出家要有什么？要有和尚啊，好，和尚是谁呢？好，就是目犍连子提须。好，那目犍连子提须还有一个呢，莫产地，还有一个呢，大众部的大天，好，大众部的大天，好，那有部的莫产地，好，那还有这个子提须大概是应该是哪一个部啊？什么部？上说一些有部，这个叫同业部啊。好，反正就是说，你看他的儿子出家是有三个部派的和尚来作为哈、哦、这个证明哈、哦，有一般出家要有和尚阿舍离，还有什么还有一个什么结摩和尚，大概三个。那他三个是不同部派的，好、哦，他是不同部派的。好，那以后呢，又呢，授以化导一方，好、哦，就他又各请这位大德呢到各地去弘化。好、哦，那所以从这边可以看出，阿育王他对于佛教，好、哦，他虽然尊重啊、哦、这个地须，但是呢，并没有所谓的偏一个部派，啊、哦，并没有偏一个部派，好、哦，他还是。蛮尊重的各部派的，因为当时大概已经有三个部派了，在阿育王时代已经分裂为三个部派了。好，下一段，阿育王之前呢、啊，佛教还局限在恒河流域，好、哦，偶尔呢会到达这个印度河，好、哦，但是由于阿育王的啊、哦、这个虔诚的护持，佛教呢一跃而成为世界的宗教。好，就是佛教本来是一个所谓的民族宗教，哦，局限在印度民族信仰的宗教。可是因为阿育王的热心的推广，好、哦，往南往北，好、哦，那么超越了这个印度的本土的民族的这样的一个宗教，变成为世界的宗教。那阿育王是功劳是不可没的，好、哦，所以阿育王的给予佛教呢，哈、哦，可谓呢。不深啊、不可谓不深不厚，就是对佛教的影响是非常深大深远的哈。佛教是能够成为世界宗教，那阿育王的功不可没。哈，阿育王刚开始的对佛教，刚开始的他设置正法观，好，这所谓的正法观，融合道德、宗教与政治，好，来促进民生的和乐。好，这是正法观，这是管理百姓的。那在宗教上，他甚至派遣传教师，好，致力于弘布佛教，努力于国际的和平，好。那么我们从这个课文里面可以看到说，当时阿育王跟这个当时的叙利亚、埃及等国王缔结友善的邦交，好，并且借着佛教来宣达国际间的信义和平。虽然维持的和平大概前后只有50年，好，但是实际上已经开启了国际和平运动的先声。好，那这是说他跟佛教的一个关系。好，那下面再浓缩，再缩减到那他的传教事业。他的传教事业呢，以西北印跟东南印呢、啊、最为成功。西北印，好，西北印跟东南就是现在的西南啊，西北印，好，这两个部，西北印那就是往北传。往北传到呢，那甚至一到这个北传就到中国，好，那南传呢，东南印就传到呢，就南传佛教，好，正法观所治的国家，好，以及国王的名称呢、啊，那么可以在这个这个国王的命令的课文上都可以看得到，好，那当时呢，可以看记载的呢，当时他的这个国际间的交往的有什么？希腊五王国，哈、哦，以及北印的犍陀罗、南印的安达罗跟锡兰，哈、哦，是这几个国家，哈、哦，是有非常好的一个邦交的，可以见呢、啊。因为他所到的传教事业，那一定跟佛教的宣传有关系的，哈、哦。好，那我们来看希腊五国，哈、哦，佛教传入希腊五国，颇为时众所欢迎。就是说，佛教到希腊是欧洲哎，好、哦。那么甚至于呢，所以甚至人家说这个这个基督教受佛教的影响， 哈，是因为佛教早在阿育王的时候呢，那么曾经到希腊传到希腊来，哈，甚至远到佛缘一千年，佛面一千年，好，我们现在是佛面，2500年，那佛面一千年的时候，这个波斯呢还有佛教僧人的存在，啊，有这样的记载文献，好。那么晚近各该处的考古发现，好，并且发掘，并且发现呢，啊，久已湮灭的佛教，好，就是说在这些地方，希腊五国这些地方还可以看到有佛教的一个痕迹，好，那我们知道说希腊五国它是现在的所谓的啊这个基督教跟回教的发祥地，好，而这两个宗教是源自于犹太教。好，那由犹太教而变成耶稣教，好，那回教也是从耶稣教再发展出来，好，那变成了所谓的世界宗教，好，那么不能忽略佛教的影响，好，就是佛教对这个这两个宗教是有影响力的，怎么样影响呢？好，特别是基督教，好，不但于这个博爱，基督教讲博爱和平啊，好，那其实博爱和平就是什么？佛教的什么慈悲啊，佛教的慈悲呀，啊。好，那么还有呢，这个耶稣跟彼得的独身。好，我们知道天主教有所谓的神父、修女这样的独身，好，其实是有深厚的佛教色彩的。好，是有深厚佛教色彩的。好，因为佛教。沙门嘛，哈，就是独身的，出家就是独身呐，好，因此有人说呢，基督教，好，甚至于呢，基督教称上帝为什么？乔达，好，那我们知道，世尊叫做乔达摩，哈，乔达摩跟乔达也蛮近的，好，世尊叫乔达摩，好，世尊的一个名字叫乔达摩，好，那这是谈到这个希腊五国，哈，佛教跟希腊五国的关系，跟耶回教的一个关系。再来东南，哈，东南，东南者南印佛教的发达，哈，就是印度南方，哈，北方是恒河流域嘛，跟这个印度河流域，南方就是一个平原呐，哈，南印佛教的发达促成了安达罗民族的兴起。好，那么王子，好，摩西陀王女啊，僧伽密，好，的到锡兰，好，他的成功，好，非常成功，就是传法弘法非常成功，因为到王子跟王女都到锡兰去弘法嘛，哈，所以锡兰的国王接受佛教，哈，不但接受佛教，而且呢，把佛法传播到缅甸、新罗，就是泰国等地，好。那么所谓的巴利语系的圣典的保存，哦，就是南传佛教巴利语系，哦，那巴利语系圣典也就是初期印度初期佛教，哦，是以印度初期佛教为主的这种形式一直传维持到现在，哦，可以说是非常难得的，哦，我们说南传佛教是以印度初期佛教为主的，哦，那么它一直维持这样的形式到现在，哦，那这是东南方啊，可是东北方为什么没有发展呢？因为东北方，哎呀，我们知道恒河的东北方就是什么喜马拉雅山，啊，哦，所以这个喜马拉雅山，这个高山峻岭呢，啊，没办法，哦，所以比较困难。好，哦，那就是在西北印，好，哦，以及希腊五国还有东南都有非常成功的发展。哈，哦，佛教到了阿育王就一变，好，哦，怎么变呢，啊？前此就是阿育王之前，哈，虽然还是两个部派，二部，哈，就是一个上座部，一个大众部，哈，这两个部派虽然是分裂的，但大体呢还算和合，哈，可是呢，阿育王以后呢，哈，学派的分流就不像以前这样子了，哈，就越来越分裂了，哈，不复如前，就是就以后就越来越分，后来分了到18个部派、20个部派，好，为什么呢？哈，大概是因为学者之间呢，为什么后来就分裂的更严重呢？ 因为学者之间呢、已经有不同的看法啊，因为同样的一个老师，因为跟学生根性不一样嘛，哈，你看佛陀时代有大迦摄这样的根性，有阿难这样的根性呐，哈，所以本身根性不一样，那见解会不一样，好，那后来传播的地方又不一样，哈，比如说南方北方，啊，气候不一样，风俗不一样，那这慢慢就会分化，好，传的越广，那个地理关系啊，那个更加入，那就会语言等等的关系，哈，学者之间本来就有所不同的，有不同的看法。等到受命，就是奉命呐、到这个到一方去教化的时候，又适应当时不同的民族文化，所以学派呢就这样分裂的更啊，这更分化了，哈。那么阿育王所派的这个传教师呢，不一定都是受命的。而成型的，有时候是自己想出去的哈。那么在一方弘化的明德哈，因为受了这个一方化导的命令啊，那例如这个莫禅提等啊，就是奉命的，那么在这边有可考的有下面这些名单哈。那么他们啊，这个上座就是老师们哈，带着弟子们哈，那么到一地方去弘化，这跟学派的分裂呢啊。就是可以看出来啊、这学派的分裂的关系。那这边呢列出了一些布教师的名字，跟他的到哪里去弘化。那这些地方啊，比如说济宾啊、犍陀罗啊，就是西北印的地方啊，就是北印的什么克什米尔这一带。那么到北印，到南印啊、还有这南印啊，这边是什么？你看南印的孟买，还有阿富汗。尼泊尔、缅甸，还有呢，锡兰。所以西北跟东南印，可以说，这个是蛮大的一个，整个佛法就一个南印，往南就传到南传佛教，往北就是北传佛教到中国。所以，从这里可以知道，就是说，佛教之所以变成一个世界宗教。本来是一个民族宗教，那成为世界宗教，是因为从印度呢往南，往东南往北传，那阿育王的功是不可没的。好，那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